妇女之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杰心。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的母亲告诉你一个藏在她心中很久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与你本身有关，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，甚至会影响你一辈子，那你会感觉如何？听起来很诡异，是不是？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。
大家好，我是沈红，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会影响一生的秘密。
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说说小罗的故事吧。小罗在家里排行老三，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。小罗一生下来就有臀部关节移位的问题，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动了手术，一直到五岁的时候才能够行动自如。虽然如此，他说他的童年还是很快乐。小罗还告诉我说，他是被他父母领养的孩子呢。
小罗说他是被领养的？那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呢？
实际上，小罗是去年十月才发现这个事实的。那天，小罗去妈妈家过生日，正要回家的时候，他妈妈问小罗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他说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妈妈？小罗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爱他，会保护他的好妈妈。然后他妈妈说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。原来小罗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哥哥。但是接下来妈妈说，在生下姐姐之后流产了几次。最后一次流产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妈妈以为她快要死了呢。可是神救了她。医生对妈妈说，不能再怀孕了。可是妈妈很爱孩子，当她听到医生这样说，心里很难过。妈妈继续说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扇门，你哥哥在1957年3月出生。当年的五月，我们就领养了你。小罗大叫说，我是领养的？妈妈说，是的，你是领养的。小罗一直到42岁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，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件事。
等一下，小罗很震惊咯。那么领养的事实有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呢？领养的事让小罗对自我的看法又是什么呢？
那倒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，因为小罗更觉得自己很特别。他说，至少我的父母选择我。他们本来想领养一个男孩，可是我的父母想要一个女孩，于是他们挑上了我。小罗说，这让我更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。妈妈说，家里有了我，气氛更好，更喜乐了。小罗也常常想到他的亲生母亲，不知道当时他经历过什么困难。小罗不认识他，只听妈妈说他是个年轻女孩。小罗多少会想念他的生母，也不知道当时他把小罗送给别人领养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。
那么小罗有没有想去找他的亲生母亲呢？
有，小罗很想去看他的亲生母亲，想对他说，谢谢你。不知道他当时怎么会怀孕的，小罗只知道他一定遇到极大的困难。如果他生母还活着，相信他也一定很想知道当年那个九个月的小女孩现在怎么了，她的境遇好不好。 小罗很想告诉他生母说，神为他预备了一对很好的父母，他们非常爱他，很照顾他。小罗告诉我说，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但是神一路带领我，我很想让他知道这些，很想向他传福音，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也很想知道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呢。
如果你是小罗，你要对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孩说什么呢？
小罗说，他知道在他出生的那个50年代，有很多家庭愿意领养小孩，像他的养父母就是因为不能再生孩子而领养了他。
那么如果有一个很穷的单身女人，她已经有5个孩子了，而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但是她无力抚养那个小孩，又如果一个女人她是强暴的受害者，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。肚子里的孩子是母亲的，无论环境有多么困难，仍旧是神所造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不管她要选择把孩子生下来还是要堕胎，她必须要做选择。这个选择很困难，但是神可以帮助他度过困难。在神的眼中，孩子是很宝贵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被领养的孩子，也许你正在想，没有人要我，我的亲生母亲不要我，他把我送给别人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被领养的孩子，你不知道在你出生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神爱你，神造你。每一个母亲要做这样的决定一定很痛苦，甚至对她后来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每当她回想这件事的时候，一定会很后悔，但是神能够医治。小罗也说，我要感谢我母亲，当时没有决定堕胎，她的决定没有错，她做了非常困难的决定，我为此感谢神，也更爱她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被领养的，请记得，你是被神特别拣选的。你也许以为自己是个多余的孩子，但你不是，你有特别的经历，你有特别的学习，而这些学习会成为你的力量，你是神和你的养父母拣选的。
途中你就看过，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意，我一生日子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回到妇女之光。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圣经中的故事，一个小孩被人领养的故事。
圣经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记载了一个很美的故事，那是一个埃及公主领养小婴儿的故事。
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名叫约基别的妇人，她是出生在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的年代，他们的日子很艰难，被迫整天做奴工。当时在埃及法老王统治下，以色列的奴工人数比埃及人更多，而且多很多。法老王颁布了一条法令，内容是凡是以色列奴隶所生的男孩都不能留下，收生婆必须在接生的时候就把男孩杀死，如果生的是女孩就可以存活，把刚出生的男婴都给杀掉。法老是不是很残忍呢？
就是啊，这时 约基别生了一个男孩。收生婆看这个男孩很健康，很可爱，不忍心杀死他，就把他留下来了。约基别跟他的家人把孩子藏在家里三个月，直到藏不住了，约基别就做了一个蒲草箱，把小婴孩放在箱子里，顺着尼罗河让他流走。小孩有一个姐姐叫米利安，约基别就叫这个米利安偷偷的跟着蒲草箱走，看看这个箱子会流到哪里去。米利安紧紧的跟着，注意的看着。那天法老王的女儿和他的使女正好到尼罗河的河边去洗澡，公主看到水面上浮着一个箱子，就叫使女把箱子拿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公主一打开箱子，小婴孩就开始哇哇大哭了。公主一看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小孩，是不可以存活下来的小孩。
是的，米利安看到公主发现了他的小弟弟，当时很害怕，他紧紧地跟着。这米利安很机灵，胆子也不小，他马上跑过去对公主说，他可以替公主找一个奶妈来喂养这个婴孩。公主同意了，米利安赶快把孩子的妈妈约基别带来。公主说，把孩子带去喂奶，我会给你工钱的。想不到吧，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高兴。约基别把孩子带回家，尽可能地教导他。就这样，孩子一直在他身边，直到孩子断奶以后回到皇宫。公主为这个孩子取名叫摩西，意思是他是从水里拉出来的孩子。后来小摩西在皇宫长大，他母亲早期一直给他很大的影响，教导他知道有一位神，真神，就是以色列的神。如果公主不喜欢这个小婴孩，不领养他的话，小摩西早就不存在了。
如果约基别没有尽母亲的责任，教导孩子有关于真神的事，并且愿意把孩子还给公主的话，摩西就不能应验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了。
所以我们看到万事都是由神指导，神在掌权，他的旨意是要摩西为他的百姓做一件大事，因为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这个属灵伟人是被领养的，他是被一个蛮有热情的女人养大的。
公主知道摩西是个奴隶的孩子，根据法老王的命令，这个孩子应该被杀的，但他的心充满了热情和爱心，决定要领养这个男孩，并且带这个孩子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。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
就好像神领养我们的方式是要叫我们有指望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计划。约基别是一个敬虔的妇女，身为奴隶，日子当然不好过。他知道什么是痛苦、凌辱、伤心、失望。相信当他把孩子放在河里的时候，就跟所有的母亲一样，约基别这个做妈妈的心碎了，好痛好痛。但是约基别是一个敬虔的妇女，因为她相信神，她不让苦毒占据她，神就尊荣约基别，在这小婴孩身上做工，把她交给公主。当公主需要有人帮忙乳养婴儿的时候，神又把婴儿交给他的生母约基别，让他乳养自己的孩子。奇妙吧，当我们求神保护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我们。 如果我们不让苦毒、愤怒控制我们，神会帮助我们的。
听众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法老王的女儿能给摩西物质上的丰富，让摩西受到最好的教育，照顾他的健康。约基别呢，他利用有限的时间教导他的儿子认识神、信靠神。虽然他的生活很艰难，却没有被苦毒或愤怒打倒，他将自己的信仰和盼望传给了摩西。
是不是很奇妙？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领养，是神奇妙的旨意。神使用这段时间来预备摩西，让他能承担将来艰巨的使命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就像当年神帮助约基别和摩西一样。来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留下这个美好的故事，让我们都能有指望。感谢主，摩西被领养是你奇妙的作为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影响孩子，就像约基别影响摩西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利用每天的机会，时时刻刻能按照主的旨意服侍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
时间过得好快，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期待我们下次在空中相会，继续再谈。记得哦，凡事要信靠主，愿神保护你全家。再见，
再见，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。